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将四家公司列实体名单，指其涉恶意网络活动。参院共和党援引法案以废除拜登私企疫苗令。美联储宣布缩减购债，无碍美股轮番创高。共和党多州选举取得惊人进展，民主党陷入苦战。五角大楼报告中共有一系列选项胁迫台湾。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三，美国政府将四家外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原因是他们从事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网络活动。这四家公司分别是 Candery NSO 集团、计算机安全倡议咨询有限公司和 Positive Technologies。美国国务院在新闻稿中表示，我们没有对这些实体所在的国家或政府采取行动。四家公司中有两家来自以色列，分别为 NSO 集团和 Candery。新闻稿中显示，他们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原因是开发并向外国政府提供间谍软件，利用这一工具恶意攻击政府官员、记者、商家、活动家、学者和使馆工作人员。另外两家公司分别来自韩国的 Positive Technologies 和来自新加坡的 Cosync。 国务院说他们被列入实体名单的依据是滥用和贩运网络工具，用于未经授权访问信息系统，其方式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威胁到全世界个人和组织的私隐和安全。实体名单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用来限制出口、再出口和在国内转让受出口管理条例管制物品的工具，所针对的对象是有理由据信参与、曾经参与或有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活动重大风险的个人、组织和公司。上述新增实体名单是在商务部于2021年10月发布临时最终规则后出现的。该规则执行了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亚森纳安排所做出的决定，对某些可用于恶意网络活动物品加以控制，作为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心承诺的一部分。拜登哈里斯政府正在努力阻止用于打压的数字工具扩散和滥用，这一努力旨在改善公民的数字安全，打击网络威胁并减轻非法监控。据 Fox 新闻报道，印第安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布劳恩星期三带领参议院其他40名共和党人依据国会审查法案采取正式程序来取消拜登政府针对私人企业的疫苗令。该疫苗令要求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雇主必须确保其雇员接种 COVID-19 疫苗。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9月份颁布的疫苗令以及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即将出台的正式规则。他们说这项预计在未来几日内公布的新规是不可接受的，值得国会审查。在参议院50名共和党议员中，已经有41人加入这一行动。一名参议院共和党助手告知 Fox 新闻，其余9名共和党议员在度等待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正式提交该规则。布劳恩是参议院就业和工作场所安全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该小组委员会对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拥有监督权。布劳恩抨击拜登政府是高压政府，称商界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 COVID-19 大流行，以确保员工和客户的安全。布劳恩对 Fox 新闻表示，现在当我们终于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时，你就被他们落了最后通牒，一是接种疫苗，一是丢失工作。布劳恩表示，对商界来讲，这项疫苗一下子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在星期三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41名共和党参议员正式提出他们对联邦政府这项疫苗令的反对意见。美国国会可以利用国会审查法案通过一项不赞成的联合决议来推翻某些联邦机构的规定和行动。 如果国会审查法案联合反对决议获得国会两院批准并由总统签署，或者如果国会成功推翻总统的否决，有争议的规则就会失效。美联储星期三公布最新的货币政策，决定每月150亿美元的速度减少1200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月度购买，但没有释出提前升息的意愿，同时重申通胀是暂时的看法。美股三大指数当日民讯同步攀高 0.29% 至 1.04%， 且续创历史高价，道指收报36157点，今年涨幅近 18%， 标普500指数今年则上涨近 24%， 纳指今年涨幅亦达到 22.7%。完全不理会美联储即将展开不受欢迎的缩减购债政策。星期三，美联储在推出缩减购债金额的政策之后，却表示主要的理由是经济复苏强度足以令疫后的刺激政策慢慢退市。此一声明被投资人正面解读，认为经济的展望很正面，足以支撑股价进一步上涨。由2020年3月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以来，美股三大指数日金已较谷底大涨 98% 至 138%， 亦讲明股价市值长期的大幅膨胀与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息息相关。投资人亦从2013年的前车之鉴学到了经验，当年美联储曾因缩减购债规模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一段时间的紧缩恐慌，但标普500指数2013年的报酬率仍然高达 23%。 实证显示美联储的缩减购债行动对美股不会造成实质冲击，投资人反而会思考美联储政策背后的动机。只要经济持续上行和企业获利持续睇好，美联储宣布减少购债未必就是股市长期的利空。星期三，供应管理协会发布了美国10月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9月的 61.9 上扬到 66.7，同时高于预期的 62， 表明零售等服务业的复苏力度仍然十分强劲，亦同时激励了投资人的持股信心。到春年一月，格伦洋金、威萨西尔斯和杰森米亚雷斯在利士满宣誓就职时，显示由2009年以来，共和党人首次成为维珍尼亚的州长、副州长和州检察长。星期二，维珍尼亚州选举中的共和党候选人三人组获得了颠覆性的胜利。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共和党的三名候选人以平均 1.66% 的优势击败了各自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而就在一年前，乔拜登在该州的总统大选中以10%的点票结果超过了川普。此外，共和党在维珍尼亚州众议院亦以51-49的微弱优势重新获得多数席位。维珍尼亚州的选举结果令共和党在2021年的选举中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为2022年中期选举奠定了基础。届时的中期选举将决定拜登任期最后两年期间对国会的控制权。而副总统哈里斯在麦考尼赴于选举前的最后一场竞选演讲中先至讲到，这次的选举结果将预示2022年甚至2024年以及美国其他地区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即管民主党总统乔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奥巴马都多次参加在佛州的竞选活动，公开支持前州长特里麦考尼夫，但最后竞争对手杨金仲是以微弱优势获胜。另一个显示共和党草根阶层正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广泛胜利的有力指标是，在多个州的立法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此前一直由民主党占据的席位，似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亦由民主党手中抢走了三个州的立法席位，其中一个席位位于圣安东尼奥，这个是一个西班牙裔人口众多的选区。而 而拜登在2020年仲以14%的优势赢得了该选区。星期三，五国大楼发布的这份名为2021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认为，台湾将面临中共更大的军事压力，基于其在多个领域不断增强的武力，中共军队有一系列选项来胁迫台湾，而中共可以采取一个谨慎方式，发出信号表示其准备好对台湾使用武力或采取惩罚性行动。北京亦可以开展更全面的行动，以迫使台湾屈服于统一，或迫使台湾领导人按照北京的条件坐到谈判桌上来。报告说，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台湾应急行动中，中共将寻求阻止美国的潜在干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共将试图推迟或挫败美国对短期不对称有限战争的干预，而若然发生持久冲突，中共军队可能会选择升级网络空间、太空或是活动，以试图结束冲突或是打破僵局并寻求政治解决。此外，报告亦表示，台湾正在采取重要措施来弥补与中共军队的差距，包括建立战争储备库存、扩大国防工业基础、提高联合作战和危机应对能力，以及加强军官和士官队伍。目前，台湾继续增加国防预算，以支持国防采购和改革，认识到与中共国国防开支之间的差距，同时表示正在努力开发非对称战争的新概念和能力。由于中共可以进行空袭和导弹袭击或网络攻击，并可能夺取近海岛屿，美军官员在受访时拒绝透露其中哪一种最有可能发生，或者是否有可能发生。与此同时，华盛顿强调正在致力于深化与台湾的关系，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